哈利路亚，西川的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第24章。好，刚刚大家都朗诵的非常的好。那朗诵两次以后，大概对整个《生命记》24章的内容有基本的印象。那我现在先来跟讲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这一段一节到四节是谈到人他跟他的妻子离婚，那这一段谈到说一个人如果他娶妻，那见他的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那中文说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底下是谈到说这个妇人他如果他成了别人的妻子以后，那不管第二任的丈夫再一次的写休书给他，或者第二任的丈夫死了，那么这个首先的第一任丈夫他不可以再把他迎娶回去。那这里谈到说这是耶和华的一种看为可证的那也谈到说妇人她被休之后，她如果另嫁，那么她就被玷污了。那这里谈到的严重性说不可以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这是耶和华所证悟，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示为业的地被玷污了。那么关于这段离婚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现今的世代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常常以个人的这种喜好那随意的来对待婚姻，他们不清楚婚姻是神所命定是神圣的。那对这一段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下了一个最好的讲解那我就从积极面来看这一段。那么我请大家来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31节32节翻到了没有？马太福音第五章31节。好，我
简体新约第五页第五页
翻到
了。好，那我朗读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一句话是主耶稣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的，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这是主耶稣对当时的人也就是耶稣当代的人所说的。因为有人以《生命记》的24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来问主耶稣那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从第6节那到第11节这里也有重复的谈到这一段话。那这一段话主耶稣特别谈到如果这种人要休妻的话，除非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要不然休妻另娶是犯奸淫，那娶这被休的也是犯奸淫。那在马太福音第19章特别谈到说神造人造男造女，那么婚姻是神所定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把它分开。 那这是主耶稣对于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第四节的解释。那第五节啊，特别谈到说新娶妻的那么有一年的时间他可以免除公务，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他们要去征战，那这一年的时间啊，只要是新娶妻的，他一年的时间跟他的妻子啊，可以在家里，那他不用去负责任何的公务，那让这个新郎跟新娘有一年的时间啊，他们可以啊欢乐的度日子。那这最主要也是能够让这新人啊能够安心的来繁衍他们的下一代。那在整个生命记我们刚刚所诵读的，我们一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谈到了这个借贷的问题，还有啊后面的一直在谈到说寄居的孤儿寡妇的问题。那整个生命记二十四章他特别的注重的是神他对于这些孤儿寡妇寄居的他是充满怜爱的，对于贫穷人神也是充满怜爱的。所以第六节说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者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因为在以色列地他们这种石磨是要来磨他们的这种大麦小麦，这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必需品。那如果人把这种东西拿去做抵押品，那等于是拿人的命来做抵押啊，所以第六节就这样的吩咐。那第七节说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来对待他哦，或者把他卖了，那么这个拐带人的就必致死哦。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创世纪有谈到一个故事，也就是雅各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名叫约瑟的，那因为雅各疼爱他，那这个约瑟他也是啊听话的啊，他不为非作歹，他跟他的其他的十个哥哥是不一样的。那后来他的哥哥因着嫉妒就把约瑟卖给了啊以实玛利的这些商人啊。那这件事情摩西他在这里特别的吩咐拐带以色列中的、嗯、这个一个弟兄当作奴才来带他，或者把他卖了，那这个拐带人口的人啊他要被致死。那这对于我们啊现今世代的人来讲，虽然说不能够啊拐带人口，那引申出来的我们也不能够因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要逃避灾难那就出卖我们的弟兄啊，这是同样的原则的啊。那如果对小朋友来讲，如果说小朋友啊他犯错了，他打破了什么东西，那他要勇于认错啊，他不要把这种错误推给比他还小的弟妹啊，因为有时候啊人小时候为了要逃避这种被父母的责罚，或许也会啊将这种过错推给比他更小，或者说甚至还不懂得说话来说明的这些弟弟妹妹们啊，所以这对小朋友来讲啊也要特别的注意。那对大人来讲啊，也就是对于弟兄啊，你不要出卖他。那底下他谈到了这种大麻风，也就是严重的皮肤病， 那这在利未记的十三章十四章有特别的指导如何去断定他是严重的皮肤病，那要如何来做隔离，或者他得洁净的时候如何来做这个赎罪的工作那这记载在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那这边特别谈到，这是要遵照祭司利未人的这个指导。那祭司利未人就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把律法教导给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敬拜神的这些人。那八节所讲的就是摩西怎样吩咐祭司利未人，那祭司利未人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对于严重的皮肤病他要来做监察管理的工作。那第九节说，你要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向米利暗所行的。那这一个故事它记在民数记的十二章。那皮肤病是外面可看得见，是会传染的。那第九节他叫他们要纪念出埃及，在这个路上神怎样向米利暗所行的那件事情那民数记那边是记载着米利暗因着心里的嫉妒，那导致他外面他就毁谤他的兄弟摩西所以心里的这种嫉妒会导致外面的这种毁谤攻击行为，那这就如同严重的皮肤病一样，它是会传染的。所以他在这边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要注意这件事情。那十节到十三节是谈到借贷取这个抵押品的问题。摩西说，如果你要取人家的抵押品，那么你要站在门外等这个借贷的人他从他的家拿抵押品出来，你不能够进到他的家里。那这样做呢，是要维护这个借贷人的主权跟尊严，因为一个人的家是他的整个的，无论是财产或者是他的一个精神的一个重心。那他今天因着欠人家的债务，那债主就可以任意的进到他家去拿他的抵押品的话，那这是对这个人的一个人格对他的一个主权的伤害。所以圣经它充满了神的怜爱，所以吩咐人如果你要取抵押品，你要站在这个人的门外等他把抵押品拿出来。那十二节十三节是关于穷人，如果他把衣服做抵押品的话，那这个抵押品要在日落之前就要还给他因为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那边有特别的谈到，穷人他是靠着这件衣服来做棉被来盖在他身上所以如果你把穷人的衣服取去做这个抵押品的话，那他到晚上天气寒冷，他就没有衣服可以盖他的身体所以这也是神对于这个穷困的人的一个怜爱。那十四节十五节关于穷困的这些雇工，他谈到说，无论是寄居的或者是你的弟兄，那他来为你工作，那么你就要把工资在当天就要给他不能够把工资克扣下来故意拖延因为这里说，因为他穷困，他的心是摆放在工资上，因为这个工资对他来讲是他养家糊口他辛苦赚来的所以要当天给他。那十六节谈到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 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啊，那这个就我们所知道的，在古代的中国来讲，如果一个人他犯罪或者他得罪了当朝的天子，那往往都要株连九族。哦，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人道也不合圣经原则的。那圣经说明了神的公义，每一个人的一个犯罪，那就审判官而言，他只能够审判这个犯罪的人，定他的罪，他不能够啊来牵连其他的人。啊，如果父亲犯罪，就父亲承担他的罪；如果儿子犯罪，就儿子承担他的罪。啊，这是十六节特别的一个所谈到的。那从十七节啊到二十二节这一段，他谈到寄居的或者孤儿寡妇，总共谈到了四次。那对于十七节啊，这也是跟审判有关，你不可向寄居或者孤儿屈枉正直啊，不可以因着说啊外来人来到你这边寄居，那么当地人就欺负外来人。那也不可以说啊因着孤儿他无依无靠，那就啊屈枉他的正直。啊，这是神特别透过摩西所规定的。那后面他谈到说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啊，因为寡妇就是没有丈夫的女人，她生活会比正常的啊有家庭的人更为困苦，所以当她啊有借贷，那么这边特别的谈到不可拿寡妇的衣服作为抵押品。那摩西说你要纪念你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从那里救赎出来，因着这个缘故啊，神特别这样的规定。那从十九节二十节二一特别的谈到三样农产品的收割啊，无论是田里的庄稼收割，如果啊你收成了一捆一捆，那你忘了拿，那你就不要回去拿，要把它留下来给寄居的孤儿寡妇啊。他说打橄榄，那你也不要把所有的打橄榄都打尽了，也要留一些给寄居孤儿寡妇。那摘葡萄也是同样的，不要把葡萄全部摘尽，要留给寄居啊，给孤儿寡妇。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啊。那这就整个生命记的二十四章来看的话，那处处充满了神对生命的一种关爱，对这些贫困的，尤其是那一些寄居孤儿寡妇的一种照顾，所以特别有这样的一种律法啊。那对于贫困的人，你们要取他的当头，也要顾念到他的尊严啊。对于贫困的人取他的当头，不要伤及他的生活必须，不要让他没有衣服可以盖着睡觉啊。那对于这种夫妇的关系，那特别的注重啊，因为夫妻是神所配合的，那么人就不要啊来离开啊。耶稣他说啊，除非为了淫乱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啊，那双方再娶再嫁就是犯淫乱的罪啊。那从生命记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啊用两节积极正面的话来做最后的勉励啊。那我请大家来翻诗篇六十八篇第五节啊，请大家翻诗篇六十八篇
简体版旧约554页。
好，翻到了没？好，那我们一同来念诵啊，因为这一节对于我们在苦难当中，或者我们处于弱势的底下，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安慰啊。诗篇68篇第五节，好，大家一起朗诵。
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
啊，这里诗篇说神在他的圣所，也就是神他在他的天上，他会垂看他做孤儿的父啊。本来孤儿他没有父亲，神要做孤儿的父，他要做寡妇的伸冤者啊。寡妇如果被欺负了，无处可以申诉，那么神在他的圣所要做他的伸冤者。好，那我们再来看箴言19:17，箴言19:17。好，翻到了没？箴言19:17。好，翻到了吗？好，那我们一起来念诵。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这里对于啊借给穷人啊，怜悯穷人，他说你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啊。你怜悯穷人，你就等于是把财物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好，我们希望我们读过生命记24章，那我们把啊诗篇68篇第五节跟箴言19:17这两节把它牢记起来啊，让我们知道神在他的圣所，他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那对于我们有能力的人啊，我们把箴言19:17牢记在心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好，所以我们不要怕吃亏啊，对于寄居的孤儿寡妇，对于贫穷困苦需要我们帮助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秉持着箴言19:17跟我们讲的啊，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那么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那我以这两节作为生命记24章作为啊积极正面的来跟大家作为勉励。阿们。
阿们。感谢神哈。24章，我们的徒弟兄哈，把这个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我们知道哈，会跟人家借钱的人呢，他已经是真的是走投无路了。那有的人他是会向银行借款，那我们台湾这个话，银行借款也要抵押，那个利多利息很重。那年轻人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喜爱先借钱来花用哦，所以买手机啦，或者买他喜欢的用品，他就去先跟人家贷款， 台湾这边的话，高利贷的话用的是 18%， 你知道吗？ 18%， 然后再加上复利再滚下去，所以很多人就年轻人哦，他就去借了很多钱，结果都没有办法还，就变成了这个银行的讨债者。那现在我们也是一样，不过你们那一个比较不会像都市那样的人，都市的人他比较会向银行借，或是跟地下的这些钱庄借钱。那不管如何，会跟人家借钱的话，都是他表示他有贫穷，他有需要。这里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借给耶和华，那借给耶和华的话，就是神一定会给你偿还的，因为神是大有能力的，他是诚信无欺的。所以你等于是你把钱是寄在耶和华那边的，好像寄银行一样的，绝对有那个高利息、高所得的，就是怜悯贫穷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怜悯人的。我们的这一个律法就是生命记，生命记里面的一个主要点，它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遵行神的律法典章？因为神是爱嘛，他的话充满了怜爱嘛，尤其对于这个最没有力量的、最没有权势的、最孤单的、最可怜的、最没有指望的这些孤儿寡妇啊，这些寄居在人家的寄人篱下的寄居者啊，神是特别的保护。所以你想想看，神是这样的人的父，这些帮助的人最佳的帮助。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说信耶稣真好，我们为什么来拜真神真好，是因为真神绝对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他当我们的靠山嘛，他当作我们的帮助嘛，他在我们在患难中里面的一个避难所嘛，他是我们最佳的这个帮助者嘛。所以别人不可靠，这个神总是可靠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离弃神，我们要紧紧的要把它抓住啊！我们只要信靠神所说的话，那神一定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像这里有朝会的祷告，我们看24章，再回到生命记的24章，你看看那24章哈，24章，再翻过来啊。翻过来24章，翻过来看哈，24章第15节，15节，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给你了。这里说，因你求告耶和华。穷人有穷人的权利嘞，那你伤害他的权利了，他怎么样呢？他可以向这一位最大的审判官，就是耶和华真神，他跟他申告，他可以跟他告，他可以跟他申冤。那神是他们这个孤儿寡妇的这一个申冤者，他可以跟他求告，那就可以跟他申冤了。神啊，我今天呢，我发生了这些事情，哎呀，我被欺负了，我明明没有做错，他们冤枉我，他们欺负我，神啊，你要听啊！我们可以有这种祷告的权利，我们也可以把神诉苦，神啊，你看见了，那个人这样的欺负我，可是我根本都没有来对他怎么样，他为什么这样的害我？我们都可以跟神来申冤诉苦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爱这位神？为什么要来信靠？因为神是爱嘛，他怜爱我们嘛，他可以让我们在孤独无助的时候求告他嘛。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人家对我们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跟他这样祷告。我们来看第24章啊，我们来看24章第13节，13节这边有谈到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给他，使他用那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啊，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啊。他这边说他当一个好人， 那人家借钱借给他，他不会逼人家逼得太凶，哦，他反正在当日呢，他就把当头就是抵押品就还了，还了他，让他当天他就有那个棉被，有他的衣服可以盖，啊、哦，这个人真的穷，他呢他的衣服当做棉被，你们现在还没有这么穷吧？有没有这么穷过？啊？你们当中的人？
没有。
啊？有没有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穷到没有棉被盖啊？我看你们那边如果真的没有棉被盖的话，一定完蛋，对不对？你们想看看，你们在冬天的时候，我那个时候11月份去的时候，我就感冒了，我第一天就感冒了。为什么？我补过少加了一这个一个衣服，我少加了一换，那一天起来就完了，我就开始知道了，我完了。哎，这里说，如果他的棉被拿给人家去了，他没有棉被盖，你说他怎么办？所以你们在西川可以更加体会这个圣经所说的：如果棉被被人家拿去了，晚上没有棉被，那这个人一定死掉，会冻死，所以多可怜呐！所以他今天人，他看到一个人，他那么样的有怜悯心，知道他会冻死，他就当天就还给他。让他盖棉被，啊，这个人一定会晚上很感恩呐、啊。他一面很温暖的棉被当中，里面他说：“神啊，说到这个好人呐、啊，我没有棉被盖，我跟人家借钱啊，抵押掉了，他没有把我的这个最后的棉被都把它拿掉。神啊，一定要祝福他嘿，你要纪念他这个好人嘞。所以今天我们爱一个人，他这个人会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求。”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人的祷告里面，我们怎么样呢？神就说，这个就是你在耶和华面前是你的义了。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有义，要有爱，我们有义有爱，那神听了那个为我们祷告了祝福的那个好那个穷人，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祝福了，我们得到神的这个同在了。这个就是律法的中心，我们今天所讲的24章，这个是最中心点。如果你们了解这个最中心的就是爱，啊，按照神所说的去做，你们就有福气了，啊。那我补充到这里为止。一群，你们讲一下。
感谢神哈，啊，24章内容很多哈。那但是大概就是主要是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有关于婚姻上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贫穷者的这些帮助。今天这两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啊，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现在有结婚的人，圣经上说叫我们不要离婚，无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他是再怎么样的坏，他是再怎么样的瞧不起我们或是伤害我们，那都要在主里面要忍耐，彼此相容。所以耶稣刚才有弟兄有跟我们讲了哈，除非是患了淫乱，不然不可以离婚。这条律法是耶稣对于我们第24章的一个解释，耶稣的解释那就可以让我们很明确的，我们要对我们的婚姻要非常的注重，彼此把丈夫要把妻子当作是身体，是他自己的身体，人对自己的身体肚子饿了，绝对一定会喂他。那今天天气冷了，一定会加上一件衣服。那对我们的太太，我们也应该要这样。我看到我们的太太在那边劳累了，你应该赶快去帮忙他。当我看我们太太啊不得休息了，或者说他哪件事情他心情不舒服了啊，就要能够的话就给他安慰一下，问问他到底为什么事情在烦。同样的，那圣经上谈到说，那做丈夫的呢，跟妻子对做丈夫的要怎么办？他说对妻子要对丈夫要怎么样，要顺服，要尊重，要看重这个先生是他的头， 所以他先生所决定的事情，或是先生所认为是对的事情啊，做妻子的要去尊重他啊，不要跟他一直跟他辩啊，不要一直跟他争啊。如果发现到有什么不问题的，就放在祷告中向神说。那对于我们做先生的，我们就要对他要足够的尊重啊。那这样的话，一个男的对你的是真正的爱，你对男的那真正的那种顺服跟尊重，这个婚姻绝对不会出问题啊，不可能这个婚姻会有任何的状况出现。但是圣经又谈到说，保罗对还没有结婚的哈，你们西川的还有很多小孩子还没有结婚的哈，啊，不是圣经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结婚哈，是我们可以结婚，是我们不是禁止人家结婚哈，但是如果有人他愿意为了主耶稣，为了神，他说他不想结婚，啊，保罗说这是好的。比如说有的人他愿意来以后要献身来服侍神的，这种人如果他不结婚，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座如果有当父母的，对你们的儿女，他们说以后他们想要来服侍神，他们以后不想结婚了啊，你们就应该按照圣经上所说的，你要以为这是可喜乐的事情，这是最荣耀的事情，因为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女儿，他把他自己献给神了，他把他的婚姻状况完全交在神的手上了，啊，所以如果是为了神不结婚，那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状况，那他觉得他需要结婚的，那你就赶快为他安排结婚，在年适婚的年龄的时候，就为他们结安排吧。啊，这是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跟我们教导的，所以对婚姻的状况我们应该更加的清楚明白。啊，至于对于穷人的第二大段里面的事情，啊，刚才我们听到传道跟徒弟兄也讲了很多，我再补充一下，有人说耶稣的福音是一种穷人的福音，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哈？的确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不断的强调耶稣对于那些软弱的、贫穷的、有缺乏的、生病的、甚至死亡的，耶稣都非常的怜爱，他从来没有拒绝这样的人。对这种贫穷者，对这种缺乏者，耶稣只要能够他都给他们。所以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没有东西吃了，耶稣就变饼给他们吃，甚至讲了两次，有两次，一次给5000人，一次给4000人。至于那些生病的，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通通给他们医治。但是圣经上谈的反而是说，有一些有钱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跟他们说话就很不客气了。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对耶稣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啊？怎么样才可以进到神的国啊？耶稣就跟他说，律法所说的你都做了吗？他就引用10诫的后面那6诫，孝顺父母，不可杀人，不可淫乱，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别人的东西。这个有钱人就说，哦，我通通没有犯这样的事情，我从小都遵守了。啊，耶稣对这个有钱人说，还有一样，你要把你的钱通通分给那些没有钱的人，然后你来跟从我。这个有钱人听了就摇着头，忧忧伤伤的就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他的钱太多了，他就不能过来跟随耶稣。所以圣经上很奇特，就跟我们强调，在今世上有钱的，你太过有钱，对我们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哦。 反而它会成为一种阻碍。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放在我们的财务上，就像我们现在即使你们西川可能有钱人不是很多，但是有时候想一想，你们的有钱是相对的，对有一些人他可能是连一块田他都做不起，你们在农村还有至少国家分给你每人一亩地可以去耕种，但是你们知道如果在都市的人他们是连一亩地国家也没有分给他们，因为没有土地可以分给他们，那只国家只可以分给他们一个很简陋的简单的一个房子，他们一定要出去打工，一定要出去外面工作，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啊，常常被裁员，尤其在金融风暴之后常常被裁员，被裁员之后他又没有田地可以工作啊，又外面又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在农村你们还可以有这种彼此帮扶一下啊，到第二十四章里面你们可以彼此帮忙一下，今天谁家没有菜啊，隔壁的亲戚朋友啊，至少就可以通融一下。在城里的贫穷人他连要到田里去拿个菜野菜都找不到啊，又没有工作啊，这种贫穷人相对来讲你们是比他们有钱多了啊，所以你们应该要以这个为满足。耶稣对贫穷者的这样的一个吩咐，实际上对你们来讲，我到你那里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你们都是亲戚朋友，你们不怕饿死啊，所以上跟我们讲的那一句话，我深深的说在你那里是不是饿死的，是饱死的啊，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刻啊，你们应该以这样的东西为喜乐，神深深的赐福给你们啊，让你们能够有真正在二十四章所说的对贫穷者彼此的帮扶彼此的帮助，实际上在我们台湾很难看得到这样的事情，而在你们那里你们确实已经实现了，你们已经把二十四章里面所说的这些对于贫穷者的这些帮助你们真的是实行出来，盼望是你们这样的实行是坚持下去是持续下去，而且不光是对你们本身自己的啊亲戚，甚至那一些不是你们亲戚的人，如果你们还有余力，你们不光只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也把你们能够帮助他们的也能够来帮助他们，那这就是更完全的福音跟律法所吩咐的，真的是爱人如己，把你所四周围所能够遇到的每一个，不论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甚至于你跟您在你们附近的人，你们就能够真正的透过这样的爱来帮助他们，把这样的福音带给他们啊，以上就是我的分享。